好，我们开始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堂。当我们今天要为这么丰富的五卷书做答结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永远不离开这些圣经的中心思想，让我们实在看见你在这地上，你要得到一般特别属你的人。能够在地上，不管他们去哪里，他们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他们真是能够活出属天儿女的尊贵、自由和得胜。主啊，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虽然还有许多的地方是难懂的，是我们不容易读明白的。主啊，你借着启示的灵常常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这些信息能够不仅仅被我们懂得，更是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刚刚讲完道下来，两个姊妹跟我讲这个十字架，我弄歪了哈。她说她以为我故意的要倒钉十字架，因为它太滑了，所以底下要加个布哈。但是有人送给我跟于师母一人一个，所以我们把它挂起来呀。那个今天我们要讲摩西五经总论哈，这个说时迟那时快哈，已经到最后一堂了。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终于熬到最后一堂啊，还是我们很快的到了最后一堂。摩西五经是宝库，虽然读起来好像很不容易懂，但是我越读越宝贵摩西五经，因为里面实在有太多太多太多的真理，太多太多属灵的教训，太多太多神做事的法则，然后有太多太多神永远的旨意都蕴藏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一再说摩西五经像圣经中的秧田，所有救恩真理、神的旨意、神工作的法则啊，真的像一个属灵的秧田啊。他虽然好像是在早期啊，虽然是用外面看得见的人事物啊，但是他后面所隐藏的那个真理在新约里面就被启示出来啊，就被我们认识，被我们了解。所以我希望大家读摩西五经的时候能够非常非常的珍惜它，然后不要怕它啊。你越读越熟，越读越熟，越读越熟。那我们从前所讲过的这五卷圣经，除了生命记我还没有空讲哈，当初真后悔应该一口作气把它讲完哈。那这么多年有人追着生命记问我说，一弟兄你生命记还没讲，那我说我已经讲了纲要了哈，概要了，够大家读的了哈。如果你们真的把我上个礼拜讲的或是在国内讲的生命记好好细听，你至少知道怎么去读它，好不好呀？那这个摩西五经我们简单复习一下，整个摩西五经我说它的中心思想到底是在讲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啊，就是大祭司冠冕上面所写的那个金牌，就是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啊。弟兄姊妹，整个你去读他的方向，他在人身上的工作也好，他颁布的条例也好，他所施展的大能的作为或是他的管教，统统都是为了叫这一班人被分别出来，那个被 separate 被分别出来，能够成为归耶和华为圣的一班人。那这也是我们这一生每一个人一生的遭遇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写照，神就一路在这里分别我们。这也是我们去读圣经家谱的时候啊，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读家谱哈，很辛苦，特别历代志前面的八章，哎呀，越读越辛苦。你发现圣经上每一次的家谱都不是无谓的记载，它其实一直讲到神有一条线，神有一条分别的线，神一直分别，一直分别，一直分别，把不是属神的，把不是神所要的啊，把不是能够归给神、归到永恒的，神通通过滤、过滤、过滤，分开、分开、分开啊！人更是这样，所以这一条线就从始祖亚当一路拉拉拉拉拉拉到了基督啊，那么从基督开始的一个新造的族类。让我们这些所有在基督里的都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归耶和华为圣是整个摩西五经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心思想哈。这是我在默想的时候里面，那天突然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子来描写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里面非常的喜乐，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神 在摩西五经所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啊，我们的时间已经很不够了哈。那我的班长又叫我留五分钟给他，所以我要很快的讲完，因为你们下午还有诗班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开会啊、练唱啊，所以我从三个点来简单复习一下。那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哈，摩西五经太宝贵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定从其中啊，我们能够读得出神的永远的旨意啊，能够读出神做事的法则，能够读得出生命的信使，能够读得出教会建造的路，也能够读得出我们走天路的原则啊。这是摩西五经，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花功夫，能够好好的去做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很容易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从创世纪一路看下来，特别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现在来复习创出立民生啊，这五卷我现在就一起来复习。当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从一开始的头三章，或是从整个创世纪里面，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神，第一件事情，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他造天地万物按着次序，他造天地万物各从其类，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有旨意有目的的。所以当神 purpose 的时候，当神定义的时候，在神的眼中 it's finished, it's done。 只有人有时间的观念，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当他定义的时候，他永远旨意出来的时候，他 purpose 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今天只是在时间的里面，要从神的旨意到神旨意的成就，我们在时间中出现，然后神来改变我们，神来带领我们，神来制作我们，神把我们一路上引到那个永远的完成。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而这个旨意、目的和计划，我们从以赛亚书43:7可以看得很清楚哈。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所做成的。”啊，你要晓得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今天你我的存在，今天万有的存在，是为着神的旨意，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启示录4:11也说到，万物都是照着为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包不包括我们？包括。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你不要小看这样子的经文，这样子的经文是要人命的经文。就是你我今天活着，如果不是为着神的荣耀，在神的眼中如同无有，如同废物，神不要的。因为他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了他的旨意的。就跟我造一支笔，这个笔是为了让帮助我写字，帮助我好像提高身份哈，有人弄很好的笔啊。那我造一个椅子是为了坐的，我造一个锅是为了煮东西的，我造一个茶杯是为了喝水的。当我这个笔再也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把它丢掉了，因为它失去了我造它、拥有它的目的。你我今天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小心，我们是为了神而被创造的。所以我们之所以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不是为了在地上通达，不是为了在地上得到美名美声啊！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被创造的，然后呢，也是为了他的荣耀被造作、被做成的，被 form and made。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制作，所有的制作都是为了这个。个人是这样子，家庭是这个样子，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旧约，神就用外面的大能作为，用以色列百姓做一个例子。这一般的百姓是被神一直分别出来的啊，成为一般独居的子民啊，成为是被神从埃及带出来的子民啊，为了特归给神，然后神在他们身上显大能的作为，神施恩在他们的身上，神爱他们啊，所有神的工作在这里显明，这般人是归给神的，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而被造作、而被做成的。这是选民的历史。那么到了新约，全部进到生命圣灵的境界里面啊，我们在基督里被生啊，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讲到今天教会在地上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在这里承接承装这个荣耀的生命，然后在外面活出流露出这个荣耀的生命，这都是讲到这是独居的名。弟兄姊妹，这次讲到创世纪一开始让我们看见神是有崇高计划，有目的，有秩序的，神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计划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是为什么会遭遇这个，为什么会遭遇那个，都在神的心意中是有目的的。那第二个，神是非常有分别的神。我刚才讲过，神一路上在这里分别分别分别，把不是神的是神的跟不是神的分开来，把属天的属地的分开来，把属肉体的属灵的分开来，把圣的跟俗的分开来，把能够永存的不能永存的分开来，把必朽坏的不能朽坏的分开来，弟兄姊妹，神一路上在做分别的工作。那么在人的身上也是这样，所以你就发现我刚才讲读家谱的时候，它有一条线，它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了基督的出现，所以从亚当开始神就做分别的线。你去读创世纪，创世纪基本上就是八个主要的人，谁？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所以你就发现神一路上在这里，可以巴别塔的叛乱，全地的混乱，人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洪水审判，神所有的工作一直有一条线拉下来，拉到最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讲到一切祝福的源头，讲到在信心里面跟诸天跟父的旨意跟父相连，讲到以撒儿子在爱里面承受父为他一切所有的预备和应许，讲到雅各信爱望，讲到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圣灵在他身上做荣耀改变的工作，把他从属土的变成属天的，把一个到处要抓的人变成到处给的人，把一个只为眼前今生活着的人在这里要得着这个，到最后他的眼光是那样子的透亮，他能够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命运和结局。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改变的工作，而到最后经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产生的一个最像主的约瑟，生命那么像耶稣，各方面像耶稣。所以你就发现这一条线拉下来，而且你再仔细的看，神从点到线到面到最后到立体，从亚当开始一路上下来，这条线下来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从这个雅各之后就产生了十二个支派，它不再是一条线了，它是变成一个面，它变成十二个支派，就形成了以色列族、希伯来族，这个族被带到迦南地以后成为这个以色列国，你就发现已经从点线到面，到最后当你看到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那是一个立体的了，它长宽高都四千里，弟兄姊妹，讲到那个荣耀的建造，这个 神在基督里面把众人都摆在这个荣耀的圣城里面，让我们能够跟这个荣耀的见证发生关系。所以这是神是非常有分别的神，他是有次序的神，他一直在人的身上做，从点到线到面到整个立体的出现。第三个，神是这个，对不起，神是一个非常充满爱的一个神，他用人成为他爱的对象，他整个所有的作为所有的工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觉得神很公义很严厉，但是其实你如果真正听完旧约圣经，你真正好好去圣经里面把字里行间神向人所表达的爱，他的忧伤，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他的不甘心，你读完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人敢说旧约的神没有爱，好严厉。你会读出一个慈父的心，你会读到一个被这个淫荡的妻子所伤害的心，你会读到一个这个从很多的感觉里面，你可以摸着神真是一个满了慈爱、满了怜悯的神。所以我 刚刚讲的时候，这个次序把两个讲在一起。第一个讲到神是有崇高、有目的、有计划的神，那第二个讲到神是非常有次序的神，哈，啊，他这个所有跟神没有旨意的关系啊，不是，就是所有这个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按照天，然后按照分别各从其类。那么第三个是讲到他是有分别的神，就是从点到线到面。那么第四个才应该是讲到有爱的神。好，这是我对创世纪的复习。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神把这个民族放在埃及，在埃及最好的地里面，他们得到了最好的祝福，然后也是在一个 isolate 的一个环境，被隔绝的环境里面，他们能够不沾染，不被埃及同化，不被埃及尼罗河繁华的生活同化，所以在他们在一块最肥沃的地，最能够保存他们纯正血统的地方，他们能够快速的繁殖，成为以色列族。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就开始辖制他们，所以讲到这班神的百姓在属灵上失去了他们属天的地位该有的见证，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埃及的禄宫底下受苦。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在这里讲到神大能的拯救，还有借着羔羊的救赎把这班的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有三个很关键的字，一个讲到救赎，一个讲到拯救，一个讲到建造。所以拯救，神是把他们从埃及世界的王那个辖制捆绑底下救出来，而救赎是借着逾越节羔羊。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出埃及记只是讲到人从世界里面救出来，而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也是从神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所以我们得救恩跟救恩有份，一方面是从世界的网里面，当然根基更重要的是我们借着羔羊的救赎，让我们躲避了神愤怒公义的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借着神大能的作为，把我们从埃及辖制里面释放出来。那么接下来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就讲到建造了，把三章的样式颁布给我们，把生活的条例颁布给我们，那让这班神的百姓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好，这是出埃及记啊。那么到了利未记，好快哈，你们要快我就来快的。那么到了利未记，我们特别强调过，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神是在会幕中对摩西说话，已经不是在西乃山上，不是在那个雷轰火焰地震那个那么可怕的一个环境里面对人说话，神乃是住在人的中间，而且在会幕中对摩西说话。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很关键的信息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能够被带进神圣的交通，然后过圣别的生活。不管我今天早上的信息哈，或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在神家里面常常讲的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我在中国讲的时候，我说我们的弟兄姊妹已经听到耳朵都已经快烦了哈我说我几乎考任何人都可以背得出来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你要不要我试试看，随便找一个人，淑美，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我还希望你背错，表示我可以继续讲。第一个，被改变的生命；第二个，被改变的关系。当这两个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一定被改变。但是今天基督教，或是今天的一般的人，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解决家庭的问题，解决孩子的问题，解决职场的问题，解决健康的问题，解决投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这么多资源和力量都在解决问题，但是神不是这样做。人是找方法解决问题，神是借着改变人，得着人来解决问题。所以神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和他的关系。当这两个被改变的时候，很多东西就被改变了。所以你当我讲完新约的时候，我再回头看摩西五经，好，我再回头去看看摩西五经，哎呀，当我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不觉得利未记整卷利未书啊，利未记一开始就在解决人生命的问题，他讲五种的祭，就是要解决我们里面生命的问题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借着跟羔羊联合，让羔羊在五种祭里面所有的意义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让我们的生命性情能够 跟主有份，而到最后我们能够活着为主，活出燔祭的意义。所以利未记一开始就在那里讲到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就用借着各种的祭物来讲出来。然后他也讲到被改变的关系，神不再是遥远的神，神不再是西乃山上的神，神乃是在会幕中人可以来亲近的神。而当这两个被改变，你就发现底下他开始讲我们的生活啊，圣别生活的条例，讲到我们的生活被他改变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来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该有的生活。所以要从根本着手啊！以前我常常讲的一个例子啊，一个老弟兄对他们家这个帮忙打扫这个房子的这个帮佣哈，这个也不应该讲帮佣，就是一个服侍的他常常打扫房子，他那里埋怨说这个蜘蛛网太多了，天天扫不完，每一天扫完又来，扫完又来。那这个主人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光去扫蜘蛛网？你应该把蜘蛛打死，蜘蛛打死，蜘蛛网就没有了嘛。”你天天去扫蜘蛛网干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在天天解决这个。你看这个人又讲这句话，你看那个人又对我那个样子，哎呀，你看我又发生这件事情。那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去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生命出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的问题。当这两个东西真正解决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环境没有改变，那个搅扰我们的东西已经掉了。你天天去解决蜘蛛网，你天天去定的蜘蛛网，蜘蛛网完了又长，完了又长，完了又长，因为蜘蛛还在。直到我们这个里面该对付的、该解决的那个搅扰我们的真正被解决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生活正常了，我们这个人安息了，我们很多的事情不再摸着我们。这是利未记哈，那么到了民数记，就是讲到他们开始真正走天路啊，所以利未记是从里面来实现神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计划和一切的应许和祝福，而民数记是借着外面的遭遇、外面的走路、外面的体会啊，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做的工和他所要赐下来的祝福。所以我们讲到民数记的时候，曾经讲到在旷野经历里面有五件很重要的事，还记不记得？经过了两三个礼拜了，背背看，第一个是什么？经历神亲自的带领啊。第二个呢？经历神信实的供应啊。旷野四十年，没有人在旷野是饿死的，只有因为存着不信的恶心倒闭旷野，被神管教啊，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神信实的供应，衣服没有穿坏，脚没有走肿，鞋也没有走坏哈。那这是神伟大的供应，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而且每天都有玛拉赐下来。第三个，经历神的启示啊，神把他的心意、山上的样式告诉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该是什么。他把圣别生活的条例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一般人在地上应该如何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第四个，学习属灵的征战，或是经历属灵的征战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学习战士，因为将来到了迦南地还有很多的仗要打哈。神一路上在这里训练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会未曾晓得的战士啊，能够摸着在征战中得胜的秘诀。那么第五件事情， 经历肉体的显明和对付。那我那天礼拜三在我们家，这个汤姆斯都在我们家聚会哈，啊，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我正好从外面回来，他们就 cutting 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以色列百姓如果从出埃及就一路上哈，如果没有失败的话，大概走多久可以进迦南？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啊？谁说十一天的？哪里这？你们坐特快车？那是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哈，这是《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讲的哈，十一天的路程就过去了啊。那是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所以前面从出埃及到西乃山走多久？他们是正月十五号出发，对不对？然后圣经上是讲到这个过了三个月，但是英文圣经事实上是说 the third month the same day， 到了第三个月的同一天，大概走两个月以后，他们就到了西乃山。所以两个月就到了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底下呢，如果你是要纯粹讲走路的话，那么大概就不到三个月就可以进的，对不对？因为你两个月到了西乃山，然后再加十一天，就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尼亚。那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已经在迦南地的边界了，所以如果主人纯走路的话，不到三个月就可以走到的啊。但是西乃山是不能少的，因为神在这里有很重要的启示，神有很重要的教导啊，所以西乃山是不可以少的。所以以色列人走旷野，我们走旷野的路，真正需要的，真正不能少的，大概就是一年半。因为到了西乃山是3月15号的话，他们是第二年2月20号又重新出发，就是大概10个月11个月，所以实际上需要走的路只有一年多一点点而已。但是其他的38年多，将近39年，是因为神百姓们属肉体，不肯接受神的工作，不肯降服神给他们的带领和要求，而多走的路。这个就是生命记第二章第二节，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很多的时间不被神数算，整个中间的38年多，神在历史上只记载了他们背叛的事情，就是从民数记14章15章16章那里所记载的。在加底斯巴尼亚的事情完了以后，有可拉党的背叛，然后250个首领的不服，然后接下来百姓们的埋怨，三件事情神通通伸手，神通通管教。38年的历史就只记载这个，其他的神通通不记，乏善可陈，在神的眼中空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小心，好， 你去读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存敬畏的心呢。我们有多少的日子被蝗虫马蚱吞去了，我们有多少的日子，多少的脚中神不肯数算，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也在神的眼中是偏离正路。这是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的哈。然后走路的三个原则又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按站起行啊！这些经文都是很关键的哈。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他们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他们起行，他们是按着站，说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相信吗？这是走路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们每到一处，个人归在自己的道下，对着会幕安营。讲到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这是我早上的信息，上礼拜的信息。 Christ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基督必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不然我们就失迷，不然我们就虚空，不然我们就痛苦。凡是用别的替代他的，我们的劳苦愁烦必然加增。我们把它摆对的位置，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就快乐，我们的肉身就安然居住。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快乐吗？你最近里面真的觉得很踏实很喜乐吗？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外在的环境的确很难，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别的成为我们的中心了。大卫这么老练，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告诉我们，你只要用别的代替，你的愁苦就一定加增。在这第八节他就告诉我们，把耶和华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你的心就不是动摇了。 那么 settle 那么稳，海上可以大风大浪，但是海的深处稳如锡安山，永不动摇。那这是一个把神摆对位置的人，那不光不再动摇，不再摇动，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我是安居在指望中。所以我在说，神不强迫人拣选他的道路，但是神却呼召我们起来走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好，所以这是这个民数记第二件事情，以主为中心。第三个，三十三章第三节开始就数点他们的脚踪，他们从什么地方起行，然后安营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说到我们永远以神为目的，所有旷野的四十二站没有一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它不过是过程。我们的目的是要到基督里，神给我们预备的目的要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所以在这旷野里面，不管你是失败也好，不要永远活在过去失败的阴影和控告中，要起来迈向脚步，迈向未来，把过去的失败放在主的脚底下，把过去的失败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继续往前。不要活在过去得胜的回忆中，天天都在讲我五年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是怎样喜乐，被主怎样用。过了五年又说我十年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不知道我那时候多喜乐。又再过了十年，我二十年前被圣灵充满，哪里像你们这个样子？你就是永远回忆过去，你没有再出来。所以用新约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要前进再前进，要上行再上行，要进步再进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一直持续上行的人，一直持续在主面前有进步的人。就我们每一年退休会都说我们到山上去，不光在那里山上有预备，神爱我们给我们预备的祝福，而且我们每一次都要是成为我们属灵的 checkpoint， 要来衡量自己，把自己摆在天平上，到底我去年显出了我的亏欠，我今年这个亏欠补起来了没有，还是我还是一样读经乱七八糟，灵修不稳定，还是喜欢发脾气，还是喜欢得罪神，还是喜欢在主的面前不肯十一奉献。我去年亏欠，今年还亏欠，明年还亏欠，很可能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下去了。也要常常被带到主的面光中，好，我们要前进再前进，得胜要忘记，要把得胜忘记，继续往前。我们的痛苦的经历 要交在主的手中，再往前。我们喜乐的经历，以灵活泉，这个蛇骨活泉七十棵棕树真好，但是不能够被扣留。我真的看到有一些人，他因为得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一个成就，就把它扣住了。我们上个礼拜三那个办公室的同工正好读斯百克弟兄的信息，属天道路的先锋，我们每个礼拜读一段。他说神的祝福，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常常是有摧毁性的破坏，这个破坏性的这个叫什么，他会拦住我们。很多人神不祝福则已，神一祝福就把这个人挡下来，就把这个人破坏了。我说的祝福是外面的，或是一些圣灵里面一些特别的经历。有些人他突然讲方言了，被圣灵充满，就算他方言是真的，更何况很多人还是假的，他就不得了，像登天一样，到哪里去了嘎啦嘎啦嘎啦的讲，他就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会讲方言的，你会吗？把这个人给破坏掉了。所以宾路易师母很早以前，当我以前为了自己的病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要寻求神医的经历，我希望不要再借医生了，因为没有一个医生拿我的这个病有办法，中医西医都弄不行。我常常就跟神讲，我说主，你只要做一下，这么多人信耶稣，这么多人得到信心的坚固，主你为什么不做？可是有一次我读到宾路易师母的一段话，就跟斯百克弟兄的信息是很像的。因为我们这个人承受不了祝福，经不起祝福，很多的时候祝福一来，我们这个人就高了，我们就胖了，我们就胀了，我们就在别人面前头都是抬到外面的。所以有时候神怜悯我们，他故意不答应我们的祷告， 等到我们真正干净了，真正降卑了，真正在主面前服下来了，你发现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做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3到5年就要预备开一次刀的，没有一次例外的。所以已经割了10几个瘤，一直等到我在主面前这样子服下来的时候，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海浪虽狂到此，海沙为界。从我蒙召91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这个瘤不仅仅没有长，一直往下缩下去。神可以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时间来做奇妙的事，但是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永远不能够用别的来替代他。这是旷野的走路的3个原则。好，所以民数记你看他开头是一个属典百姓，告诉我们这一班人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哎呀，我们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一班人，数算家谱嘛，第一次的数点重在数算家谱。我们蒙恩蒙爱蒙拣选，然后按着军队数点他们，我们也是蒙召的，有使命的。到了民数记26章第二次数点，这已经带到了摩押平原了，已经经过了40年了，哈，这不是38年多了，已经来到摩押平原，准备跨河就过去了，神就再一次数点他们，是为了承受产业。所以我说民数记第一次的数点讲到它是阿尔法，它是一切的开始，我们整个救恩的故事，蒙恩的道路，我们的人生的历史，我们所有整个属灵的祝福，通通都是因为它而开始的。它是阿尔法，它也是 Omega， 它是我们的结束。我们将来承受产业多少，完全根据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所以人多的多把产业给他，人少的少把产业给他，那这是第二次的数点。而整个过程里面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永远以他为中心，永远以他为目的。弟兄姊妹，这是民数记。所以我当初在讲民数记的时候，我为了民数记祷告，希望有一篇信息能够把民数记 outstand 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三句话就在我的里面出现，包括前后的数点。所以民数记非常宝贝，它从我们外面整个人生的经历所走的路，让我们来看见神的旨意怎样落实在他百姓的身上。好，我们最后到了生命记了哈。那么生命记因为我上个礼拜刚刚讲了，所以我也就不要再多讲了哈。它一方面借着复习历史，借着重申神的诫命，他在这里帮助新生的这一代能够不忘记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和托付。神是一位借着回顾历史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神，是满了慈爱的神。这一般悖逆的百姓，不服的百姓，常常埋怨亵渎神的百姓，神怎样应许他们，神还是成就了，把这般的百姓真的风尘仆仆的，神陪着他们，带着他们，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也借着回顾过去他们曾经失败的历史，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没有改变。人虽然失败，人虽然失信，神仍旧可信。所以在这里一方面借着重温历史，重温律法，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蒙爱的人，神是信实的神，然后接着他们就展望未来啊，他们对未来就带着荣耀的盼望，知道信实的神从前怎样照着他的应许成就了，将来神在迦南美地，在应许之地，神也一样要把迦南七族为他们赶逐，让他们可以承受那地为业啊！所以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诗歌192首说，我们为着过去我们感谢神，为着将来我们信靠他，那真的就是这样，对不对啊？他是始，他是终，他从来没有改变的。所以这是生命记啊。所以你看整个这个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整个旷野的路程，他真的是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的年代。他审判，因为神百姓不信不顺服，他必须要管，因为这是他所爱的。他怜悯，如果不是他怜悯，弟兄姊妹，神的百姓根本进不了迦南地的。所以在这里整个就讲到神带他们的一个过程。好，所以我们到最后这个来看摩西的时候，我今天说我复习从三个点哈， 那么摩西写的这卷书，摩西在这里从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神要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上个礼拜我也讲到，摩西也在这里活生生的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活出神所要的是什么的人，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把他自己的一生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见证。所以在摩西的这一生里面，改变他或是在他身上有三个很突出的点，好，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那同样的，今天也用在我们今天读了摩西五经，受了摩西的榜样和提醒，在地上我们该过的生活。摩西这一生一个流转性一个关键性的意象，就是看见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着，这是整个改变摩西一生一个关键性的意象。荆棘在干旱的地方被火烧着，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啊！你看加州常常野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啊，夏天野火就烧起来，所以在旷野里面干旱的地方荆棘被火烧，那是到处都看得到的事情。但是这个意象抓住摩西，是因为荆棘在火中烧，但是荆棘却没有烧着，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启示和意象。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圣洁的神，他的荣耀不用任何旧照像荆棘的生命来帮助的，自己荣耀的彰显他不使用任何人的方法，不用任何人的帮助。所以火在那里烧，荆棘完全没烧着，换句话说，这个火不是借着荆棘产生的，完全是从圣火，完全是属天的。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透过我们工作，不要借着我们的肉体，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内住的生命。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圣洁的神居然肯跟我们这样子败坏的人同住。我像荆棘一样败坏卑贱没有用，而且多次叫人受伤，但是这位圣洁的神却可以住在我的里面。谁跟荆棘相交谁就受伤，对不对？那你不相信的话，晚上买一捆荆棘抱着睡一觉，你不要说睡觉了，你手拍他一下好了。所以神警告百姓们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不把他们赶逐杀尽的话，他们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你回家卡一个荆棘试试看，全身不舒服，让你受苦。肋下的荆棘，脚上的网罗，眼中的刺，没有一个舒服的哈。所以你就发现哈，这个意象帮助了摩西。所以当他在写《生命记》作歌的时候，他说：“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这是对神非常好的一个形容，非常好。我在常常想到，真的是这位伟大的上主、至高的神住在我这个荆棘里面。这是摩西对神第一手的认识，那个关键性的意象。那么第二个，他跟神面对面的关系，这是我们上礼拜讲到已经讲了，大家正好主礼拜五都复习了，我就不多说。摩西能够得胜，胜过世界，摩西能够完成肩负的使命，摩西能够抚养神的百姓，能够带到路中，摩西能够要神，胜于要神的祝福，通通都是因为他跟神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神。这位神对他是真的，你看几百万个百姓，但是对摩西却是真的。那今天我们也真的跟弟兄姊妹挑战哈，我们信的耶稣都是同一位，神同在的应许都是相同的，每一个人得到的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在乎我们自己的抉择。第三个，摩西是一位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两次讲到他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内容其实已经比摩西多很多了。今天我们身上不是没有蒙恩蒙爱，我们蒙的恩蒙的爱比摩西比大卫比但以理都要多得多了，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还是从外面来认识神，他们很多的时候还是在外面来经历神，看见神的作为，他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基督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随时的运行，一直的运行。那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活出来了多少。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敬重，求神帮助我们。好，所以创出立民生我就简单复习到这哈。时间很有限，讲的东西更是有限。我希望大家继续在这么大的一个矿场哈，这么大丰富的这个田间，我们去得自己的那一份，好不好？我们也谢谢弟兄姊妹从头走到尾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每一次打开你圣洁的话语，我们只有低头敬拜，看见你这位活生生的神，你在历史里面，你怎样亲自在那里带领你的百姓，亲自在这里做工，在你儿女们的身上，亲自在这里借着你大能的作为和恩典的介入，让我们明白你的心，知道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主啊，你让我们继续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是能够从深处来遇见你这位永远不改变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摩西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主啊，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你让我们都来遇见那位相同的神，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哦，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来改变我们，也让这些宝贵的信息、宝贵的历史常常成为我们极大的提醒和祝福。主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的三个月过去了，不管我们学到了多少，希望我们所得着的你为我们持守，把一个更深渴慕的心智赐给我们。就算许多的信息我们记不住，但是让我们永远不忘记你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永远在我们身上有纯全、善良、可喜悦旨意的神，好让我们真实活出你的荣耀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